ให้平安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再次这样的自由、平安的、平静的到你面前来到敬拜你。我们恳求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是能够经历主你自己的同在。主，让我们明白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服侍你的时候，真是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放在主的手中，当我们每个人到你面前，都恳求主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主，我们不是例行公事的到你面前，我们不是因为一个习惯，乃是今天早上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真是愿意能够经历主你自己，也愿意主你自己对我们说话，能够真是经历主你自己荣耀无比的恩典，也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与你有相见的机会，能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的心意。主，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旨意，但是主，你要我们遵行你的旨意，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人。我们把以下时间很恭敬地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一个合乎心意的人，有两节圣经在使徒行传是相当重要的两节圣经，讲到大卫这个人。13:22，使徒行传13:22，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原来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是一个凡事遵行神旨意的人。遵行神的旨意难不难？难不难？很难啊。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旨意是什么，你要遵行，那的确有点难。但是如果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原则、神的话语都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那你知道他的心意，寻找他去遵行的话，按照他的心意，你立定心智愿意去遵行他旨意的话，请问他会不会把旨意告诉你啊？那就看我们的态度哈。如果你说，神啊，你先把旨意告诉我啊，我喜欢我就做，不喜欢的话我再考虑一下，那可能神就没有意思把那个旨意告诉你。如果我们的心意说，主，我到你面前，我是真是存心愿意遵行你的旨意，只要是什么我都愿意去做，那你说这样知道神的旨意去遵行难吗？知道可能不难了是吗？可能行出来可能很难是吗？做出来可能也是很难。不但只是遵行神的旨意，而且还告诉我们说他是凡事遵行神的旨意，不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是所有的事都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说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那我就去行，那你已经知道是什么。好像约拿知道神要他到尼尼微，像当时的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说话，宣告神的审判，叫他们悔改。约拿不愿意去，所以他就逃跑躲避耶和华。但是先知以赛亚6章的时候，你看到他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真是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在政治转变的一个时代，通常都是动荡不安的一个时代。但是先知以赛亚他是看见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眼睛来到神的面前，他所看见的是耶和华神，他看见神，他经历神，他听到神的呼召，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如果今天神向你发出这个呼召，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你去不去啊？去不去？不去啊。 去不去？去，你不知道，还不知道去说什么啊，还不知道去哪里啊。如果有朋友问你说你可以帮个忙吗，你会怎么讲啊？如果有朋友跟你说你可以帮我个忙吗，你会怎么讲啊？帮什么？是不是帮什么？我一定要知道要帮你做什么我才敢答应你嘛，不然的话我答应你之后就做不了怎么办？有人说哎，你别问了，你先答应，答应了我才告诉你，你敢不敢答应他？不敢。那就看你和他的关系，那就看你和他的关系。如果你的丈夫跟你说帮我做一件事，你做不做？做。你不还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啊，做不做？当然要做嘛，你嫁给他之前已经这个 package 已经签了。当你说 I do 那个时候 is done。 哎，相反也是啊，妻子跟丈夫说帮我做个东西，你做不做？做不做？做。感谢主。还是有人做。以赛亚听到神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谁可以为我们去？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还不知道做什么，神才告诉他说我要你去向以色列民讲话，但是他们听是听见却不听见，看是看见却看不见，心蒙了油却不悔改。哎，请问有谁愿意对一般人讲话，对一个人讲道，对一般群众讲道，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他们都是听是听了坐在那边，但是听来听来听去都不改变的，谁愿意？谁愿意做一件事情是没有效果的？你愿意投资在一间公司里面是不赚钱的吗？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时间摆在一个事工上是绝对看不到效果的吗？神要以赛亚做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要你讲，他们不听，他们的事，你不讲是你的事。哎呀，以赛亚说主啊，这个要到几时呢？ How long is going to pass？ 遵行神的旨意，一生遵行神的旨意，凡事遵行神的旨意。我想再问一下，你觉得是刚刚信主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容易呢，还是信主年日长了之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遵行神的旨意来得容易啊？刚信的时候还是变成老油条的时候啊？刚信的时候，刚信的时候比较单纯，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学生喜欢教哪里的学生，是喜欢教那些已经神学院毕业满头已经是圣经知识已经是很有丰富经验去教他呢，还是教一些学生是一张白纸，你叫什么他就写什么，好像一个很 dry 的那个 sponge 放在水里面，唰，把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吸进去的，你要教哪一类啊？各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真是一个单纯的心。大卫能够蒙神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就是有这样一个单纯的心，你要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你不要他做什么他不做什么，他心中里面那个的依靠，那个依靠。初信主的时候是那样的单纯，求主帮助我们经过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之后，虽然与主的经历已经有深入丰富的那个经历，可能也在山上经历神的那种的经历已经有了，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心里面不骄傲，叫我们帮助我们心里面还是那样的单纯到神的面前，还是好像小孩子那样，你讲什么我就信什么。我在念神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很多年前了，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生就出一个每一个礼拜都出一个 newsletter，那么有师父的漫画，那个时候有个同学很会骂幻话，哎，如果在我们当中你会骂幻话的话呢，很好的，画一点丢到网上，一定是最多人看的，那个 cartoon， 他真是能够把那个生活的事情把它拍出来，那师父谈话那漫画我看了之后，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深很深。第一幅图画描写一个一年级的学生，老师说跳，学生就嘣就跳下去。不问跳多高跳多远，老师说跳就跳了。哎，今天你们教会的带领叫你跳，你跳不跳啊？你会不会先问跳多高跳多远啊？第二年第二幅图画，第二年的同学老师说跳，他先看看老师为什么， 已经有了一年的经验，开始懂得会问为什么。第三幅漫画第三年，老师说跳，他说老师不应该跳，我这里有48个理由应该告诉你怎么为什么不应该跳。从树林的单纯进入到树林的那个僵化，已经是开始觉得我比你懂得更多。4年级，老师说跳，学生看看老师，神经病。你不要笑，看看我们自己树林的生命是不是这样。你是越活越单纯，越活越在神面前洁白，还是越活越觉得没有干净，越活越觉得好像变成老油条，真是推也推不动，带也带不动，讲也讲不动，因为已经有了自己的那个经历。大卫他是合乎神心意，凡事遵行神的旨意，神要什么他就做什么，好不好？不好。好，大卫很好，你好不好我不知道。对你来讲你愿意吗？神教你做你愿意做吗？求主帮助我们凡事遵行神的旨意。首先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你也愿意照着他的心意，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方法去做，不是不择手段，不是说照你的意思，不是说按照你的时间，不是。你知道他要你做什么，你也愿意照着他的时间表，照着他的方法，照着他的意思来做。 It's not just what to do, but it also how to do itAnd when to do it, 什么时候还有怎么样做，凡事遵行神的旨意。另外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第22节给我们看见，就是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者有另外一个翻译，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就睡了，他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 He served his generation, 归到他祖宗那里，他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原来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单单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服侍我们传福音的那个对象，好像耶稣基督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他在世的时候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 He served his generation,不是服侍上一代，也不服侍属于下一代。当然你要为下一代做准备，你要对做下一代的来到做一些准备的功夫，但是你所服侍的那个对象是你这一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人宝贵的一件事情。原来一个遵行神旨意，一个合乎神心意遵行神旨意的人，是一个懂得服侍神，因而懂得服侍这一个世代人的一些人。他做完之后，服侍完之后，这一代走完就归到他祖宗，已经朽坏。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生走完之后，那里过去，那里就过去了，因为神可以兴起下一代的人起来。我们从历史里面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有他能够做这个事情，但是40年之后，当时可能犹太人也可能不一定会明白，怎么可以让这个年轻的约书亚和加勒两个小伙子年轻伙子起来在他们进迦南地，那不是更困难更大的那个事情吗？不是，神用人用他在这个时代，你在你的时代 Your generation, 你明白你的时代，你明白你现在活在一个什么时代里面，你服侍这个时代，你过去之后下一代怎么样，神自己兴起他的工人。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做领袖的做领导的不需要栽培下一代的人出来，不是这样。保罗栽培提摩太有接班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那个接班人怎么样服侍下一代，那个是他在神面前的那个事情。我们都认识 Billy Graham, 一个神很用的一个布道家，很多很多年前的时候他们就在研讨，就在讨论他过去之后谁来接待他的位置。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他那个机构到底谁可以来做，很多问题很多想法。实在在那个时候可能看不到谁可以起来接待他接替他的工作。但现在我们都知道他儿子 Franklin Graham 起来、哦、 他最近在香港开的大的布道会里面也有很多人信耶稣，就好像他父亲开的那样。神奇妙，神选择一个人用他，不单只用 Billy Graham， 还喜欢选择用他的孩子。很多年前看不到，但是神有他自己奇妙的工作，服侍你这一代的人。换句话说，今天你活在这里，可能你从台湾移民过来，从内地移民过来，可能你从香港过来，你来到这里，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样服侍这个时代的人？ This generation， 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什么的时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这个人，他合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服侍这一代的人，服侍他那一代的人。He has a servant heart, a servant attitude， 有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礼拜堂来，你是喜欢人家服侍你呢，还是你也参与服侍？教会其中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教会有100人，有200人，有300人，到底这200人、300人里面，10%是真实在侍奉里面有份的？比如说在诗班、在领会、在主日学教导、在服侍，真实在教会里面有份的？还是有多少弟兄姊妹有10%是每个主日来听听道、唱唱诗，然后就走了？周日和周日之间，星期日上星期日之间的周间的事情是，好像是没有什么服侍的，只是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事工，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家庭，那个是很重要的。你要把家庭照顾好，但是在这个生活的里面，你有没有体会到、明白到怎么样能够服侍这一代的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有一天，当你走完人生的路，要离开的时候，在你的墓碑上，你看人家会怎么写？你想人家怎么写来描写你的一生？大卫的一个描述，就是后来的人在《使徒行传》描写他的一生，是说这个人是合神心意 ，a man after God's heart， 是合神心意的人。我觉得这非常宝贵。有一个牧师说，不是我说，有一个牧师说，他说他有几个孩子，那你问他爱哪一个，他说每一个都这样爱，都是他的孩子，他每个都一样的爱。但是他说，如果你问我，我喜欢哪一个 ？Which one you like more？你喜欢哪一个？哦，他说 That's a different question。他说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些孩子很摸到你的心，很听话，家务不需要你教，他都会自己做，有没有？没有啊。我们那个时代就是哈，这个时代可能是少了一点什么，你不用教他，他的房间整理的整整齐齐，功课都做好，都全部给你拿 A。有吗？有啊，不论是弹钢琴、拉提琴，还是跳舞各方面，只要你叫他做，他都做得很好。你下班回来，他也会给你倒杯茶，把报纸拿给你看啊。你说牧师你在发梦？哎，有时梦要发也好。有些孩子，他有他的个性，功课常说啊，我忘记了。功课教你挂心，房间从来不整理好，衣服都是挂在地上，一堆堆的啊。当然，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你也爱他，你也很爱他，但是他好像不是很合乎你心意。合乎我们心意倒不要紧，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做父母，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合神的心意。当然他在家里面学很多功课，很多很多好的 habit， 好像比如说他这里有房间懂得整理好，整整齐，他以后一生做人就有 orderly， 有 order， 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都是他自己要学的。不过他自己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合乎神的心意？有时候做父母的，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很大的挣扎里面，我们的心意最重要的是在，特别在孩子身上，是不是也是神在他身上的心意？你想他做医生，神要他做牧师，那你怎么样？你同意吗？ 求主帮助我们。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神的心意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很重要。To please him， 就像保罗所说，凡事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欢，讨神的喜悦。大卫在他的生平里面，除了耶稣基督的生平记载圣经的篇幅最多以外，另外一个人就是大卫。有个牧者数过，他说有60多章的圣经在描写大卫的生平。撒母耳记上描写他的起来，当时他是描写从这个以利到撒母耳，撒母耳到以扫，以扫到大卫，描述大卫的兴起。撒母耳记下描述整卷的圣经，撒母耳记下描述大卫在做王。还有列代志上下也在描写大卫的事情，其实有很多篇幅都在描述大卫。从他的生平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东西我们可以拿出来看。这一件他怎么讨神的喜悦，这一件怎么合乎神的心意。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看几件，看几样，看他是怎么样是讨神的喜欢，他是怎么样合乎神的心意。一件事情，在他与在哥利亚的这个战争的里面，他依靠神的能力，你看见他的信心，大卫杀死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这件事情对大卫来讲，是你看到他的信心，他勇敢哈。你知道那个故事那个情形哈，就是当日这个非利士人哥利亚来到以色列的军营里面，两军对垒打仗。那么哥利亚这个巨人，有学者研究大概有9尺6寸。9尺6寸，打 NBA 都不用跳了啊，打篮球根本就不用跳，篮球拿下来放下去就可以了。9尺6寸那么高，那么这么大的巨人，他就来到以色列战营里面骂仗，他说：“你们出来跟我打！”啊、他在侮辱以色列民。当时王扫罗，其实扫罗他也不矮呀、啊，是吗？选他出来的时候，他的人也比人高出一头，所以他也不矮的。但是比较起这个哥利亚来讲，就当然相差很远。那如果你要找一个打架的对象，你找谁？找一个比你小一点的，还是找一个比你大的？当然找个比你小的，这个这么大的就不好打。那么他不敢出来，那么以色列军队里面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因为他们的眼睛是看到这个巨人，他们的眼睛没有看到背后的耶和华。那有一天大卫来探营，看到这个情形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允许一个这样的外邦人在辱骂耶和华神，辱骂以色列的军队。他就要求扫罗王说：“好，给我出去。”扫罗说：“不行，你不是个勇士，你只是个牧羊人，你怎么可以跟他打？”大卫说：“我牧羊的时候有狮子有熊来，我都能够打胜，好，我可以出去。”扫罗说：“不可以。”大卫说：“可以，让我出去。”最后没办法，没有人去嘛，只好由大卫去。扫罗说：“好好好，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把我的盔甲给你穿哈。有你拿去打仗也要装备是吗？”他就把盔甲给这个大卫穿上。大卫穿起来的时候，像不称身哈。你有没有试过穿别人的衣服？要么太窄，要么太宽了，根本不行哈。哎呀，他说：“哎，这个太麻烦。”他就把它脱下来，他就跑到外面河边里面找了5块小石头，他就来到非利士人面前。45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和铜笔，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是对神的那个信心和那个依靠的心。你敢吗？你敢挑战这么一个大的巨人吗？在当时来看，无论从任何角度，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是不可能不应该出去的。你怎么跟他打？他是这么大的一个巨人，你怎么够他打？不可以的。但是大卫对他说：“你来攻击以色列，你来攻击我们是靠着刀枪铜笔，靠着武器，靠着你的力量，靠着你自己，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真是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才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势力，非才能非势力，只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我们都有我们的经验，我们都有我们的学问，很多时候在做起服事的时候，我们可能把公司的那些经验，把我们自己学术的经验，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带到这里用自己的方法。大卫说：“我不是依靠我自己，我是依靠耶和华，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好，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这是对大卫的信心，还没有打仗就说我必杀你，换句话说他知道他一定赢的啊。从来没有一个战争说还没有打之前你就知道你一定赢。如果你再比较来讲，他这么大你这么小，谁赢的机会比较大？当然是哥利亚。如果当时有这个买这个赌博的话呢，你会买谁？世人会买谁？两个人打，从人看来一定是哥利亚会赢，但是大卫说我是依靠耶和华，今日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腓力斯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请留意，大卫做这件事情不是要炫耀他自己，不需要叫人知道，看我是多大的英雄可以做这个事情，不是叫天下人知道耶和以色列中有神。你以为我们当中没有神，你这样辱骂我们，好，我要杀你，让世人叫众人知道以色列有神。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世人知不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神？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面？今天我们的社会是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无论在道德在各方面上，我们是走向什么样的方景？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一个见证，一盏明灯能够照耀，让世人知道在这里有神？还是我们是关起门来做我们自己的敬拜，和外面是完全脱节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不是单单自己关起门来做我们自己的敬拜。我们敬拜神很重要，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每次敬拜之后，我们个人的这个影响力，教会的影响力，实在是能够延续到社会里面，叫人知道在教会里面有神。这个见证，大卫说我做这件事情不是为我自己，不是要让世人知道我有多伟大，我是何等的勇士，不是，叫人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神的胜利，神的战胜是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我们自己，不是在乎你的计划，不是在乎你有没有钱，不是在乎任何东西，是在乎耶和华。耶和华同在，事情就能够得胜。所以你看，你回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大卫就把那个小石头放在那个甩石的那个祭园里面，唰一甩过去，那个石头就砰就打到那个哥利亚的脑袋里面去，他就砰就倒下就死掉了。对扫罗和以色列军队来讲，这个巨人这么大，怎么能够打胜他？对大卫来讲，依靠神，这个靶，这个 target， 这个箭靶这么大，怎么可能不中？问题是我们看什么？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What do you see？ 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很软弱，我们看见我们教会在很卑微，我们看见教会没有影响力。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依靠神的时候，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神要在我们当中。今天美国是活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代，十一月的那个大选，除了选总统以外，还有 Proposition 8那个八提案，你们好好去研究一下。这个提案搞不好的话，影响不单只是加州，影响全美国。你说这个只是影响这个婚姻的定义吗？不关系吗？不是，可能也有可能 eventually 影响教会这个所谓非牟利的 non-profit 这个 status。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时代里面，我们的影响力怎么能够叫世人知道在教会当中有神？当然我们也刚才盼望是叫世界的人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家有神。这个国家开始的时候 In God we trust， 今天呢？今天这个国家 politicians 是不是还是持守这个是 In God we trust？我们信靠我们的神还是不是呢？还是依靠着我们的钱，依靠着我们的军事能力，还是依靠着我们的人呢？ 求主帮助我们，叫人知道得胜在乎耶和华。另外一件事情，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等候神的时间，他有个敬畏的心，他有两次可以杀扫罗的机会，他不杀。其实当时扫罗已经被神废去，神已经兴起大卫做王，大卫也知道他要做王。那既然神要我做王，那你还这里还这里不退下来，不是影响我吗？会不会影响？当然会影响哈。他可以对扫罗说，嘿，你让开，三个让我来做。但是他没有，扫罗却相反。扫罗知道大卫要做王，如果大卫做王的话，意思就是说他的后裔就不能做王，王是世代相传的，不是选出来的。但是不要扫罗，兴起大卫，就是以后大卫和他的后裔做王，就不是在扫罗。所以扫罗就很气，想尽办法要杀这个大卫。有两次机会，有一次他知道，他听到大卫躲在这个因地基的旷野里面，扫罗就带兵队去杀他。大卫和他的随从人就躲在山洞里面，你知道扫罗他有人有三计，他就跑到这洞里面去大解。在这个时候，这个大卫和他随从就过来，把扫罗的一看后面呢割了一下，割下之后，大卫心里面又自宰，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后来他对大卫说，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要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里，耶和华叫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请问如果大卫要杀扫罗，有没有理由？有理由，你来追杀我，我是 self defense， 我杀你是当时大家都可以知道的事情，是你来追杀我的。但是大卫说，不行，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有事情神自己可以做，我不需要替天行道来解决这个事情。另外一次在哈基山的旷野，他不杀扫罗，这个他的元帅亚比塞和大卫对大卫说，他们两个人下到扫罗的营里面，扫罗在那边睡觉，亚比撒就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我的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在地上，一次就成，不用再刺。那他睡在那边，嚓一下，一次一刀了，不用第二次。大卫对亚比撒说，不可害他，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不可害死他，有谁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是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其刀了，或是出战战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各位弟兄姊妹，这里给你看见大卫他自己在神的面前，他本来可以做王，神的心意要他做王，但是他愿意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方法。他不用自己的方法把这个扫罗除掉，他大可以做这个事情。你送到门前来，送到洞口里面，送到这里来，根本不会吹灰之力可以把你灭掉。杀了你之后，我做王，我就不用再逃跑了。神的心意要他做王，他也知道，扫罗也知道。但是大卫说，神所立的受膏者，他不听话，神自己会对付他，我不敢伸手害这个受膏者。他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他对神那个敬畏，他在神面前有那个等候的心，这不简单啊。谁不要做王是吗？现在我做王，唯一的 obstacles， 唯一的障碍就是你在这里，你死掉的话，你不在的话，那我就可以做王，这么不好？不是。大卫说，我不敢伤害神的这个受膏者。还有一件事情，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除了他对神的那个信靠，除了他对神的那个敬畏，还有一件事情，他遵行神的旨意，他那个顺服的心。遵行神的旨意，他要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他不要你做什么你就不做什么。遵行神的旨意不是单单是正面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遵行神的旨意也是给你看见，他不要你做这个事情，你就不要做这个事情。当大卫他 来到做王的时候，做王之后，他自己的宫殿非常的华美，他看见神的月柜还在会幕里面，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妥，他要为神造圣殿，造圣殿。请问这个心意好不好？好。这个心意是谁出的？是神教他的吗？不是，是大卫他摸到神的心，他愿意做一些神没有教他做的事，但是这个事情是好的，是神所要的。这个圣殿，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你不用教他，你也知道神要你做什么。夫妻两个人关系好的时候，经过这么多年，你不需要讲什么，妻子都明白了，明白吗？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妻子看到你睡不着，他就问你在想什么，是不是想这个？你说你怎么知道，我都没有告诉你。他明白你的心意吗？ He knows you, she knows you, 所以他知道你的心意。大卫的心看到我的圣殿，我的宫殿这么雄伟，神的殿竟然在帐篷里面 camping, 在帐篷里面，这不对，我要给他造圣殿。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看神的家？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你的家比教会还要好，很多地方可能还要好，因为是你的东西，你 take the initiative 去修理。教会有些东西没人管，没人管，因为不是你的。但是大卫看到这个事情，他说我要为神造这个圣殿。请问为神造圣殿这个心意好不好？好不好？好，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神说我不要你做，我不要你做。神透过拿单对他说，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借助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神要所罗门造殿，神不要大卫造殿。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神不要你做，要另外一个人做，那你怎么回应？你会不会尽你的能力去帮助那个人，让那个人也成功做成神的心意？只要工作做成那就好了，谁的 credit 谁的那个功劳没关系。这是不是你的心意？是不是？是啊，求主帮助我们。你在拆船施工上面，这个宗派 ABC 的教会去到那个地方开教会，叫什么名字啊？这个教会，这个宗派叫 ABC, 不要说哪一个啦，就叫 ABC。 他去到那边开教会，开什么教会？ ABC。 如果他明知知道这个名字在那个地方，无论是在教会的组织行政，在那个名誉上，都对那个地方来讲可能都不是很好的，你肯不肯改另外一个名字啊？肯不肯？不肯。因为是我们 ABC 教会，怎么可以去开 XYZ 教会？大卫说只要圣殿造成，所罗门造也可以，谁造也可以。所以现在圣殿是称为谁的殿？大卫的殿还是所罗门的殿？所罗门殿。大卫有没有不愿意做啊？大卫的回应是，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的坚定，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些话告诉大卫，于是大卫回到神的面前，他到神的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吗？又应许你仆人的家是自永久就支援。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大卫没有到神的面前说，为什么不要我造殿啊？我给你打仗你就要哈，给你去打打杀杀，打下这个天下，那你就要我哈，现在造殿哈，你就不要我。大卫有没有这样子就埋怨神？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是吗？工作就要我做，功劳就归他，辛苦就来我来受，享受就来你来享。我们会埋怨，但是大卫没有。大卫对神与他立的那个约更加的觉得宝贵，比他神要他造圣殿觉得更加的宝贵。神与大卫立约，应许他，你的国永远坚定，你的位永远的建立，你的后裔永远在这个位上作王。这个对大卫来讲是荣耀无比，这岂是人可以常遇到的事吗？他感谢，他感恩。 没所谓，只要神的殿造起来。所罗门了解这个事情，他知道他父大卫是一个勇士，他的手在战争里面杀了许多人的血，流了许多人的血，这个手岂能为耶和华造殿呢？各位弟兄姊妹，你合乎神的心意，神要你做，神不用讲你都愿意知道神要做这个事情。好，我觉得这很难了，是吗？不用讲的人家也知道你要做这个事情。他说我要建殿，一个很好的一个意见，很好的一个 idea， 但是神说我不要你做，我要所罗门做，我要你的后裔，我要所罗门做。大卫却为所罗门预备什么？预备好材料，预备好图表，让所罗门来到建好这个神的殿。 It doesn't matter who gets the credit as long as the work is done。 我觉得这不简单，只要工作做开，只要福音传开，谁的功劳不要紧，只要在开布道会里面有人信耶稣，哪管他是谁，谁呼召，谁带他信耶稣，只要人信耶稣就好，好不好？不好，好，你肯吗？有些教会找不到执事，没有人做，但是每个人背后的心态也说我不做，我也不要你做，有没有这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原来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犯罪的人。大卫犯罪，可能你在想哈，大卫怎么合神心意，可以在后来世代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不是犯罪吗？而且是犯大罪，他怎么可以合神心意呢？原来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不是一个完全 perfect 没有犯罪没有做错的人，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除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以外，地上没有人是不会做错事情的。问题不是你会不会做错事情，问题是你做错事情，我们做错事情之后，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神为什么废除扫罗不要他，除了他不听话不顺服以外，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他不懂得悔改，他不懂得真心的悔改，在神面前忏悔。大卫也做错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太阳平息的时候他就起来，看到别十八。什么是太阳平息的时候才起来？请问是我们神造我们是晚上睡觉白天早上起来上班，对不对？啊，除非你要做夜班，是白天睡觉晚上睡觉，反正白天睡觉晚上上班，那是调转过来。大卫做王的时候平顺的时候呢，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跑起来。哎呀，你的习惯是怎么样？是晚上睡觉早上起来，对不对？现在我们的孩子呢，啊，两点钟才是最精神的时候，因为他两点钟打完这游戏机，同学们都开始，他开始打在做功课，早上就不起来。求主怜悯我们下一代。May God have mercy on their soul。真是求主怜悯他们。神造我们的时间，那个时间表不应该调转过来，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就调转。有些时候你要晚上你要开夜班，那我可以了解。但是那个不是那个 life pattern。大卫早上起来的时候看见别十八与他翻了奸淫，翻了奸淫之后，这个应该不应该做这个事情？他的将军乌利亚在前线打仗，为他服务，为国家服务，为国家舍命，他竟然在这件事情上翻了奸淫。翻了奸淫之后，他想遮掩哈，他就把乌利亚找回来，哎，你回家休息一下。那当然嘛，丈夫从战场上回来，在家里面休息一下，和妻子同房，以后生个孩子是谁的？当然是他的嘛。那个时候没有 DNA 测试，怎么会知道是谁的孩子是吗？大卫以为这样子可以就可以过关，但是那个将领回到家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不进门口，不回家，气死大卫了。叫你回来，那他都不回来，为什么呢？乌利亚讲，我的军兵在前线打仗，我怎么可以回来？在家里面享受，他就睡在门外，睡在户外，不回家。大卫没办法，结果怎么样？叫他的元帅，当乌利亚和前线敌人打仗的时候，你退兵，借谁杀人？借敌人的手把乌利亚杀掉，这是奸淫、欺骗、谋杀，世界里面的三界都给他翻了。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合神心意？实在是很不明白。原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并不是一个完全不犯罪不会犯罪的人，不是。犯罪之后，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大卫马上悔改，大卫马上悔改。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我得罪耶和华了。他犯罪之后，当拿单指责他的时候，他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I have sinned， 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的亵渎的机会，故此你的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各位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所犯的罪，各位弟兄妹小心哈，原来你和我们所犯的罪，不是单单我们得罪神，会影响教会的名声，会叫神的名受亵渎。我们所做出的事情，我们会给神带来一个不好的一个见证。大卫做了，拿单指责他，他说我得罪耶和华。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几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不是我 ，I didn't do it， 那是不承认。第二个责任，第二个反应是，哦，是吗？是我错吗？那你没错吗？你也有错，啊，都是你不好，把责任推给谁？第一个是不承认，第二个是把推卸责任，第三个最好的承认，最好的反应是，神啊，对不起，我错了。错了之后就真正的悔改。大卫在神面前真的悔改，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你看他悔改的时候，他写那个认罪之诗，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按 according to， 换句话说，神有多丰富，神有多慈爱，就照着你那个慈爱，不是 out of 的。求你将我的罪业洗出净净，并戒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摆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在你面前心里眼前心里有这罪，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显为轻正。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人的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主啊，求你嘴唇，求你使我嘴唇开口，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原来大卫所犯的罪是故意所犯的罪，没有任何祭物可以摆上。凡祭赎罪祭赎千祭全是为敬拜和误犯的罪所摆上的，你故意犯的罪没有任何祭物你可以摆上。大卫明白，所以他不可以凭献祭可以赎罪，不行，他只有求神的慈悲，求神的怜悯，你赦免我，我诚心诚意的在你面前认罪。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所要的祭是个忧伤的灵，和他在神面前所要求那个正直的灵，忧伤的灵，正直的灵，给我里面有个重新有个正直的灵。各位弟兄姊妹，大卫和神的心意，因为他悔改，真正在神面前悔改，他和神的心意，他依靠神的能力，他的信心杀死巨人歌利亚，他等候神的时间，这是他敬畏神的心，他不杀扫罗，不敢伤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遵行神的旨意，他顺服的心，他不着殿，他知道神的心意要着殿，他明白，但是神不要他着，他顺服，他为扫罗预备这个造殿的材料，他明白神的圣洁，他忧伤痛悔的心，大卫犯罪认罪悔改诚实。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他对神有信心依靠他，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他对神有敬畏的心等候他，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他对神有顺服的心，遵循他的旨意，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什么是按照你的时间，按照你的方法。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在神面前有个清洁的心，一个圣洁的心，常常有个柔和的心在神的面前，犯罪后有一个真正通悔悔改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天父，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看见大卫的生平，他被你所使用，成为你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也真是愿意 做这样的一个人，来到服侍你，来到荣耀你。恳求主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与你同行的里面，真是能够讨你的喜悦，合乎你心意。主要帮助我们在这个星期里面，看看我们有什么心意，什么事情是有顺服你的，没顺服你的，有等候你的，没等候你的，有敬畏你的，没敬畏你的，有安静在你面前的，有一个忏悔的心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在我们生活里面，真实能够讨主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对我们教会说话，坚固我们，让教会真实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世人知道在教会里面有神，你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